今天是2026年2月2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非常抱歉我们搞晚，因为周末的工作太多啊，有几个产品都要出，所以我们有点晚。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好好的系统说崩就崩了，中共气数几何。这个题目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在做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但是只不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做这个题目，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一个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画面啊，就是中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共的整个的运作开始出问题啊。我先做个话题准备，然后请大家来参加讨论。我当然我希望能够尽量的早，但是耽误了，因为有其他的工作影响了我们正常的节目啊。那最近网上有两个消息啊，这两个消息呢，就一个是自称公安内部的人员投稿啊，这个投稿是这么说，他说我是公安内部相关人员，最近经费缺口很大啊，公安系统现在已经开始向油管博主啊，油管博主是我们说的 YouTuber 啊，进行大量的抓捕和处罚。他据我所知道的，最近有将近40个博主已经下达了这个处罚决定。那么最新出来的境外营收纳税和这次网络安全新法规都是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啊。他说我们市局下达的任务是3个月60个亿啊，完成就有提点，提点就提成啊，那么完不成的就调动岗位就撤职。冒死偷拍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跟了有半年，不服的不交钱的就按口袋罪非法翻墙，然后是间谍罪处理。这个消息让人非常震惊，一个市局3个月的任务是60个亿，那你一个月的任务就是20个亿，20个亿很多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已经有40个博主啊，就 YouTuber 已经被处罚了啊。那这是个市局啊，市公安局。那如果全中国的市局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中国大陆的油管博主很可能一网打尽啊。这个消息的可信度非常高，因为我已经看到3-4个被罚款的博主在哭诉啊，可以佐证这个消息啊。但是我只是对这个任务指标有点怀疑。一个市局一个月的任务20个亿，如果他加上什么违章罚款这些有可能啊，但是你单一的抓这个 YouTuber 来敲竹杠敲20亿可能性不大，因为翻墙看油管节目的人过亿没有压力，肯定是过亿的。但是你要成为油管的博主啊，而且你要获得收入，我不大确定有这么大规模，而且收入这么高，你想20个亿什么概念，一个月20个亿。所以当然你现在看到的有些就是出来哭诉的这个博主说法是罚款是1到10倍，你收入的1到10倍啊，基本上就是罚到你倾家荡产的地步啊，而且基本上都是顶格罚款。我认为也是指标也是很高，否则不会这么狠啊，下得非常的狠。这是一个消息啊，这是一个消息。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油管大 V 老高与小莫啊，说是他们被罚4.16亿。那这个消息关于老高与小莫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网上流传一份这个大连市这个甘井子分局的行政处罚书的这一个图片啊，处罚决定书的一个图 这个图片在网上在流传啊。那么这份处罚决定书啊，大家都认定这是老高与小莫的啊，这个户籍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啊，这个甘井子区开岭街啊，然后这个现居住在新加坡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从2014年到2026年啊，利用翻墙软件在 YouTube 上面创建内容啊，获得收入577万美元啊，折合是4156万人民币啊。那么根据巴拉巴拉啊什么网络犯罪防治法规定啊，决定对经营收入啊总收入处罚以10倍罚款。那么金额就是41569万啊，这个罚款啊，要求在3月31号之前缴清罚款。那老实说呢，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呢错漏百出啊，抬头就不对，什么大连甘井子分局、公安局三个字都没有啊。那么而且这个处罚书很多用语不规范，还有错别字啊。但是尽管如此呢，我仍然相信这个老高与小莫是出事儿啊。怎么说呢？去年十月，老高和小莫呢宣布，因为他们的爱犬啊这个得病，所以他们这个停更啊，无限期停更啊。那么之后呢，就传出两个传言，一个传言是说老高和小莫离婚了啊，原因是因为生育观念不一样，一个想生，一个不想生啊，这离婚了，这是第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去年十月小莫回国探亲被扣留了。我认为第二个可能性是可能性非常大啊。那4天前呢，老高和小莫的频道有更新啊，更新的视频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封闭实验第二个大自然啊。那么有讲马斯克啊，只有老高的声音都没出镜啊。小莫其实去年下半年已经不出镜。那至于这个处罚书为什么错漏百出，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从这一系列这个老高和小莫频道的情况来看啊，以及处罚书呈现的一些数据情况来看，应该是真的啊。那一个 YouTube 一罚就是4亿，虽然老高和小莫是顶流，但这罚4亿也是往倾家荡产路上赶，未必会罚4亿这么多，但是倾家荡产是跑不掉啊。辛苦这么多年，广东话叫一丘清倒，令人痛心痛恨。那你想一下，中共从前些年开始搜刮，越搜刮，你可以看搜刮的越来越狠啊。当然跟他的财政状况处于崩溃的状况有关啊。最早是大家记得，最早是外贸账号封外贸账号。封就是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公安局封这些外贸账号啊，然后你就来解封，解封的条件就是扣留 15% 到 20%， 账上的钱留下 15% 到 20% 你就走了，给你解封啊。然后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地方政府开始失控啊，各种搜刮愈演愈烈啊。那先是远洋捕捞啊，到近海捕捞，对吧？啊，远洋捕捞是捞别人，近海捕捞就捞自己，啊，自己别人不让捞了，那就捞自己，自己门口的就开始捞，啊，就不管了啊。然后是之前是税务倒查30年，然后是金税47出台啊，到去年开始海外征税，啊， 早几年是直播带货，查直播带货顶流，然后去年前年就开始直播带货从大到小全查啊，那现在是到了 YouTube 啊，那么连底层的电动自行车不放过，新标准收割一波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来到现在这个局面，搜刮到 YouTuber 估计就雷霆扫穴啊，就搜刮的差不多了，因为你看现在搜刮已经搜刮到海外了，搜刮到海外说明什么？说明本地的油水已经没多少了啊，然后非税收入去年是跌了 11%， 全国罚没定的基准是下降 5%， 降 5%， 基准就是中央政府给各地的要求，就是罚没收入要降 5%， 啊，中央是降 6.6%， 啊，罚没就是搜刮呗，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觉得，当你的油水搜，当民脂民膏已经搜刮到本地已经搜刮不到，要开始往外的时候，那这里就开始出问题了，啊，开始出问题。那这段时间呢，这个有网上有很多大部头文章，啊，分析中国经济啊，前一阵子是小陆师傅的长文。这几天呢是楚的长文啊，老实说，我认为这些长文是用篇幅来恐吓读者啊。作为一个靠文字谋生的作者啊，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道理啊，没有一个道理不能够在1000字以内讲清楚的，这是不可能的啊！你非要讲几万字，那就是用文字来压制读者呗啊！这些对中国经济分析的长文，我认为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什么因素？专制政权对经济的反噬啊！专制政权对经济的反噬。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崩溃，有通缩的原因，有房地产的因素，有地方财政的问题，崩溃的因素。但是我认为，这些因素都是构成了经济景观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但是它内在的东西是什么？这些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专制政权对经济的反噬，这是中国经济核心的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的问题本质要解决，就是政治手段，就是要政治解决才能解决经济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怎么建都不够他拆得快啊！我们上个星期讲了一个这个黄雅生，就是麻省理工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黄雅生的一个理论啊。黄雅生的理论把过去2000年中国社会治理的这种传统概括为一个制度组合，这个制度组合呢，一个是考试，一个是专制，一个是稳定，一个是技术啊，合起来叫 East 啊 ，East 英文叫 East， 这是一个制度组合，这个制度组合高度，它的描述叫什么？它的描述是中国历史上的成功啊，不是文化优势。而是这一套制度组合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的效率啊，高度的有效性和高度的效率，所以他认为这套制度组合有极强的组织效率和资源动员能力，组织效率和资源动员能力， 所以它能够使得中国长期维持大一统、人口扩张和技术积累。我非常赞同黄雅生对这种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组合的分析。这个当然他在维持大一统、维持人口扩张、维持技术积累的过程当中，他当然非常的有效啊，非常高效。但是翻过来，当这套制度组合穷凶极恶起来啊，他反噬社会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啊。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起这个西坡去年有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就是今天的这个题目。那个文章的标题就今天的题目叫“好好的系统说崩就崩”。这篇文章和这个黄雅生的理论不谋而合，他们讲的都是一件事情啊。也我觉得我们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去理解，就能够解释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啊。文章说，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或者一种组合，重复的发生。一个是短命的大一统的王朝，再加一个长命的大一统的王朝，啊，就前面有一个，前面有一个短命的啊，就是这个秦始皇啊，秦始皇是个短命的大一统王朝，后面是个长命的大一统王朝，就是汉朝啊，所以他的文章就解释说，他说百代都信秦政法。百代都行秦政法，他说主语和宾语有没有可能反过来，不是百代使用秦政法，而是秦政法在使用百代。这个逻辑很有意思。他什么意思呢？他说秦二帝、秦二世啊，亡国之君，隋炀帝亡国之君，一强一弱两个亡国之君，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两个都亡国了，那你在这个位置上，在皇帝这个位置上，你强弱失中到什么程度才能驾驭得了这个国家？他说我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假设，换谁都不行。为啥？因为这套系统就是中国传统设置下来的，就用华雅生说的 East 的这套系统 ,East 的这套系统，它一旦架设好了，它就会以单方向的超强效率把力量放大到极致。啊，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就会超出可以负担的可忍受范围，就是压榨你，压榨到极致。那普通人就承受不了。啊，但对皇帝来说，那他超出了人性可控制的区间啊，他就像一头野兽，他会吞噬所有的人啊。那我就认为这头怪兽、这头野兽，就是黄雅生教授总结的 East 的制度组合。那为什么后面的汉唐又可以拥有这么长的寿命呢？啊，文章说，历史书也告诉我们。无论是汉初还是唐初，都总结并吸取了前朝的教训。那么汉初有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啊；唐初有贞观之治啊，轻徭薄赋啊。但是你仔细看这些君臣的聊天，你就会发现，这些明君贤相，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问题前朝为什么会崩。他们总结的很多东西都是错的啊，错位的。你比如说汉高祖认为秦朝灭亡是因为废封建、行郡县，所以秦王这个秦朝就灭亡。所以呢，他呢汉高祖呢就分封，把自己的子弟分封为王啊，希望这自家人以后可以顶得住，能镇守四方。结果天下没乱，自家先打起来。七国之乱就是这个。 那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开国诸军是掌握的，掌握了的什么怕？为什么？因为他们见识过前朝从极盛极盛的局面一眨眼大杀倾覆，他们意识到呢，这个系统强大是有代价的，是有隐患的啊，就像硬币是有两面一样啊，就是系统非常超强啊，他们继承了前朝的系统，他们知道这套系统非常好用啊，他们也没想到有什么别的选项，但是他们有亲身经历啊，所以他们有畏惧感，所以他们操作起来的时候不敢用全力啊，这踩一脚油门还会带一脚刹车啊。文章说，魏征劝进这个劝谏唐太宗的时候，经常使用这种句式，什么句式呢？陛下，你觉得自己跟杨广比，谁更聪明？意思就是，他都那样了，你怎么还敢？唐太宗就老老实实的承认，啊，这个我自己不如杨广英明神武啊，要不这事就算了啊，就这样啊。他说，从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杨广并不是一味的胡闹，他呢，杨广只是不知不觉的把系统驱过了临界点啊。杨广最后在江都等待命运裁决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在疑惑，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儿？啊，所以身处历史进程中的人，他们往往意识不到临界点的存在，也就是说，汉初君臣和唐初君臣对前朝的教训总结呢，它并不是这个系统不好啊，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系统，而是这个系统很强大，很吓人，我们得用它。但是用的时候得留有余地，他们没有改进系统，而是对系统进行了劣化，劣化就是劣质化，就是看起来正确的事情不那么着急去做，损失一些效率，但是增加一些灵活度和备用空间，增加冗余，啊，增加系统的韧性和容错性，最终令整个王朝的寿命延长。就没一脚踩到底，所以无论是汉承秦制，还是唐承隋制，都有一个什么呢？后退一步，再杀回马枪的动作。所以对汉来说，文帝、景帝无为而治是暂时的，汉武帝的厉兵秣马、开疆拓土才是目的。所以所谓的独尊儒术，其实是表外儒内法才是实质。文章说，对唐来说，虽然隋炀帝争高居立而亡，唐太宗结果自己晚年还是去东征高丽，无功而返。所以反过来说，光知道怕这一点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觉悟啊。所以我们所说的系统其实只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看得见可以操作的部分啊。他说，任何制度都是以社会有机体为母体啊，但人的智力似乎只能够看到见得到的部分啊，只有见过系统崩溃的人才对系统的极限有所敬畏。这文章就是讲一个这样的道理。但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把同样的事情套在中共身上，你就会发现中共一模一样。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共身上是一模一样。中共一见证就朝鲜战争。所以中共跟那些皇帝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完全没有敬畏，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畏之心的结果就是，中共建政之后，一脚油门就往下踩到底。所以你可以看，先是朝鲜战争，然后是土改，公私合营，再来把大跃进，十年 中国就发生了大饥荒。啊，中共虽然忽悠大家说啊，这个解放前这个连洋火都没有，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当时中共接管的这个中国是个相当不错的国家，它只用十年时间变成了大饥荒。到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45年，然后最后到了习近平手里，一样，习近平是个文革文，习近平是个红卫兵，习近平只用了10年时间就把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挥霍殆尽。习近平 接手之后的政权是什么？习近平接手政权基本上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状态，2012年2013年，然后他知道怕吗？他当然不知道怕，他就是一脚油门到底，一脚油门到底，现在系统现在面临崩溃啊！因为当你当就是你要知道整个系统有一个前提啊，这个整个系统有个前提，就是你还有民脂民膏能够驱动系统运作，这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讲的一个逻辑，就是什么东西驱使 East 这个制度，什么在驱动这个 East 这制度组合，或者是他说的系统，其实是什么？就是民脂民膏呀，啊，民脂民膏。我为什么要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标题里面有个问号，就是当中共搜刮的范围，我不知道他现在搜刮到什么地步，老实讲我不清楚，因为没有人知道。但是当他开始搜刮海外的时候，我基本上我就认为里面的油水已经刮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能够驱动制度或者驱动那个系统那个怪兽继续狂奔的这个民脂民膏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否则他不会跑到海外来搜刮。那为什么我说中共的气数几何？气数几何就是当民脂民膏已经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中共的气数就有问题了。这就是我做整个的我们今天这个准备的话题，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资料啊，我先做的话题准备就是这样。那来，我就把抛砖引玉啊，请大家来参加我们一起的讨论，好吗？好，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
哎，是
有情况吗？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非常抱歉，我们今天迟到的比较多，因为最近我们上了新的节目。那上新的节目，我们周末的工作会比较多啊，堆在一起就耽误了，耽误我们现在的直播。抱歉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观点，在油管做与时事相关的博主，最好做到微邦不入，乱邦不居，要么就不要做与时事有关的话题。中国不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或者吹捧也要对心一致。是的，啊，是的。观点，如果小莫真被抓是真的，那这是国家级的绑架勒索。中共建政到现在，绑架勒索这件事情无日无之，无日无之。绑架勒索还好啦，就最重要的是要命啊！啊，中共是要你的，不仅绑架勒索，还要你的命啊！你想一下，中共建政一上来就是枪毙200万，枪毙了200万，屠杀了200万地主，然后屠杀了300-400万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工教，300-400万直接杀掉， 啊，直接杀掉。这个，所以中共建政到现在没有停过呀，啊，没有停过。观点，大家千万别以为我说的这几个数字就是嘴巴一说就完了，不是的，那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命，一个个鲜活的人命，血淋淋的，啊，有很多。你现在可以看到，翻墙出来，你可以看到很多资料，很多历史资料啊。观点，前有周侃侃，对，不是周周侃啊，周周侃，前有周周侃的例子。反正结论就是，既然离开了，就不要再回去了。是的，是这样的啊。挣的钱别回去啊，说了他们不爱听的也别回去啊。挣了钱别回去，别以为你挣了钱就没事儿啊，挣了钱也别回去啊。这个老高与小莫，老高与小莫老实讲，他们做的节目跟时事没有关系，但是他还有办法，他说你翻墙啊，他说你翻墙就一样搞你啊，他要找你的，要找你的事儿啊。观点，我一直关注好几个非政治评论的墙内 YouTuber， 全部停更。是的，这件事情是真的，我认为是真的啊，就是在抓 YouTuber， 在他们身上敲钱。为啥？直播带货已经敲完了，敲完了，该死的死，该逃的逃了。那剩下的也不挣，不咋挣钱。现在直播带货也不咋挣钱。所以开始抓啥？抓 YouTuber 啊！观点，这些所谓的雄文都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捏着鼻子都能看完。我是看完了啊，我是看完了。老实讲，我觉得观点有道理，但如果在油管上讲好中国故事，就不会有问题。看看最早的李子柒比中宣部还管用，那种叙事是党国需要的，还被招安一起讲好中国故事啊。他不一定要你啊，他不一定要你。你看一下那个谁，王志安，王志安一直想投诚啊，别人不要他。观点，人怕出名猪怕壮， YouTube 上面做出名了，回中国就有一定的风险。跟做不做实事没有关系啊，做实事你就更不用想了啊，你没做实事挣到钱你也小心啊，就是这样啊。你觉得李子柒他在中国做直播啊，不做节目，你说他不翻墙吗？他也翻墙，他为什么不抓李子柒呢？为什么啊？对吗？招安了嘛，招安了就不抓了嘛。观点，别说有名的，就是普通人想查你，现在金穗四期啊，30年前都给你扒出来。是的，观点不是气数的问题，是烂到底了。1896年发生了反抗，民众大多认为是贼。当1910年时广东新军造反失败，民众要求政府宽恕士兵。到了红花光起义失败，民众自发地为死难者收尸、购地、树碑、安葬。同样的，假如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在现在，还会有那么多人自称护旗手吗？你呢？你会去护旗吗？啊？观点。今天这期中南海的公公们好好做笔记，算算你们还能蹦到几天。 OK， 观点，历史就是一个反反复复的大趋势包含小趋势，中共或者其他中国历朝历代变更啊变换，就像一个人的病一样，都一段一段。1956年公私合营，1976年毛泽东灭亡，1996年关闭一些国企，2016年习近平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啊。观点，现在那个劳 A 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你只管赢就行，不管有多离谱都会有一大堆人信，我不觉得有人信。 你说有人信呢？就是说我不能说绝对，但是你说有大规模的人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啊。那这又是网信办营造的一个氛围，别人都信了，你不信啊？就那所以他营造一堆人相信的这个效果，可信度根本不重要，闭门造车即可啊，闭门造营即可。有些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东西在累积，当它没有塌方的时候，你都觉得它是没有问题的，就像这些事情是一样的，就你不断的在累积。经常有人讲啊，你说中国经济崩溃，怎么崩到现在没崩？对的，就是它在累积，它没有发生的时候，你一直说它没有，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不能说因为没有发生它就没有，没有出现结果它就没有，它是有的，只是你没看到，只是你没看到。你就像房地产市场我们之前也讲过的，讲过房地产市场在崩溃啊，事实上它已经崩溃了呀，但是你有见到那个动静吗？你没有见到那个动静啊，你见到的动静啊，没，除了恒大倒闭这个动静响一点以外，你见到其他标志性的动静吗？并没有啊。你能否认房地产崩溃了吗？你也不能，现在不能否定了吗？一样的道理，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像因为现代社会跟以前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你的管理手段，你的管理工具高度发达，高度发达。就是我觉得黄雅生讲的非常的对，中共利用所有最先进的技术去建造它的管制工具，用最先进的技术，所以它有很多的技术管制工具，但是这些工具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呢？我认为是改变不了的，它只能改变什么呢？改变这个结果发生的进程和形态。就像房地产市场是崩溃的，现在中国房地产的市场就是崩溃的，但是大家没感觉，为啥？媒体不报道，不让说，谁说就抓谁，然后呢银行不倒闭，银行不倒闭，用各种方法让它不倒闭等等，所以结果不会以你以为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的专制政权，它的形态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是不一样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共被迫债务货币化，赤字吧，赤字货币化，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债务货币化，人民币贬值，全社会买单，即使短期人民币看似坚挺，但风险已经积累，最后的结局只会和疫情一样突然剧烈变动。就像人民币一样，人民币你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它还在涨，对美金啊，我讲的对美金还在涨，它制造很多的假象包括人民银行在背后的操控，那你没觉得有问题？但实际上我昨天的节目里面也说过，人民币的利率和美元的利率倒挂，人民币的利率现在比美元还要低，但是人民币还在涨，这背后你很清楚它在操控，它能操控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啊，不知道它能操控到什么时候，操控到有一天它操控不住了，那就一泻千里呗啊！关键，如果哪天搜刮到和中共合作的那些做工程的家族，才有看到崩盘的可能。现在还是对外搜刮，没有到大义灭亲的阶段。我身边一个跟当地官员有交集的工程家族，去年这么糟糕的环境，还能有130万的利润，过年那个炫耀。可想以前捞多少钱，这些工程家族在各个县都有， 不仅有庞大的基业，垄断砂石、大型设备，还加盟各种各样的奶茶店、餐饮店，几乎整个县城、整个工程家族垄断中啊，那他就死得很快。如果他有这么多产业的话，那他死得很快啊。如果他啥都不干，他啥都不干，他可能会活很久啊。就怕这种啊，又是奶茶店又是餐厅啊，那就死定了。观点，我以前做了3年自媒体，我的感受，所有的平台最抠门的平台是国内的 ，YouTube 是最赚钱啊。OK， 情况瘟疫结束后回国，看到的触目惊心。例子一，杭州新华书店最醒目的位置全是习近平的著作。比文革还要可怕10倍，每次回国都要带回不少书籍，这次居然一本书都没有买到，这是中共堕落衰败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例子二，杭州的嘉里中心毫无人气啊，跟我7年前看到的热闹气象天差地别。情况，上海书城很多年前就是一堆习近平的书了，体制内单位每个科室部门都要发治国理政的书。 OK， 观点，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跟苏联用苏联列宁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全部社会资源，全民人身控制，根本无法运行良好的经济，最终导致经济凋敝，民怨沸腾，最终倒台。还有就是现在在国内，无论是长高的韭菜还是养肥的羊，最终就是待宰杀的肥羊。在王朝末期绝不客气的搜刮人们身上的每一分钱，民企、富商、演员、带货网红，谁会是下一个？你讲的这全部搜刮过了呀，没有放过过一个呀，啊，没有放过过一个。你知道搜刮一遍之后，他定期还会回来的，定期他知道你挣钱，他定期会回来找你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富商，所有的富商都边控不让你走的啊，只是他不敢说而已啊。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啊，这跟当年的封建王朝没有区别。中共现在管理国家的手段只是他的工具，全部都是现代化的工具，它的策略、它的理念、它的整个的架构跟封建王朝没有区别啊。观点，中共从建政以来就没有想好好的经营这个国家，官逼民反是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中共这种侵略式的压榨真的是这片土地的悲哀。基本上所有的皇帝都是这样，都这么干啊，只是有的轻有的重啊，有的轻有的重啊，开国皇帝轻一点啊，后面就越来越重。而且这套专制机器啊，这套专制机器就是黄雅生说的 East 这套制度体系，相当高效，非常高效，压榨起来根本你逃都没得逃。你现在事实上就是这样，非常高效。金税四期有多高效？你说说，金税四期非常高效，它压榨起来一个都躲不掉啊！你看现在非常高效啊，所以这就是当他一脚踩油门踩到底的时候，那就是车毁人亡。啊，很非常快。你看中共建政10年就开始饥荒，对吧，闹饥荒，3年大饥荒。习近平10年，中国经济，你想一下，中国经济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搜刮成这样了，搜刮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网友说，他说要什么时候会崩呢，就是他跟他吃饭的人都被他搜刮了，这有道理，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啊，就是这些人都被搜刮了， 那没办法了，要大义灭亲啊，那就已经，那真的就是，那就是把这个把脚剁下来，主自己充饥了啊。这件事情是这样啊。观点，想想他的名字共产，想想他的实质俄皇殖民帝国啊。OK， 观点，就像大明王朝1566，什么南巡收盐税。找个理由收钱。其实我觉得比较极端的是什么？比较极端的是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国标非常有什么？非常有象征意义。你要知道电动自行车是啥？电动自行车就是城市里面的底层老百姓。底层老百姓的交通工具，底层老百姓的交通工具你都不放过，那基本说明什么？说明上面都已经没有了呗，啊，刮完了呗，啊，那真的是，因为你要知道，电动自行车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下手，那相当很多，相当很多，因为这些老百姓没几个钱啊。电动自行车基本上这些老百姓最贵重的资产，你想一想啊。观点，集权专制国家没有纠错能力，经济还在通缩，房地产泡沫破裂，债务庞大，失业潮，出生人口暴跌，一个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是没有将来的。中国社会的任何变革都无法启动，改革的窗口已经彻底关闭。流动性永远流向阻力最小的地方，只能拼命踩油门，但几十年来各种矛盾积累总要到某个爆发点，这个说的对，这个说的对啊。这个点什么时候不知道，润不出去的人不要卷，自己身体健康不要扭曲自己，是的，这个说的好，这个网友说的很好，嗯。观点，以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感觉还不如家天下。中共对人文、人命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我估计得百年才能恢复，百年恢复不了，百年哪恢复得了？你知道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吗？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吧，地下水。你见过任何一个国家把污水、把工业污水排到地下水里面，地下水里面你见过没有？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就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 80% 的地下水污染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工厂往地下水里面排污。你怎么，你说百年能解决得了？百年解决不了。 80% 的地下水被污染这件事情，别的我们就不说，就这件事情你就搞不定，还有人心呢，还有人心呢。你看看中国人，你看看中国人是什么情况？这种人心的污染，那几代人搞不定。我们现在，我就是一个是人心，一个是状态，一个是环境。基本上就这样一个这样的情况。文革结束，一个部队总部的阿姨讲，当年结婚，大家把发下来的毛主席像捡大的都送给他，家里摆的都是，他们家里都是大领导，靠边站，都害怕。最后他和他老公每天后半夜把那些毛主席像放到被子里，拿榔头慢慢的敲成粉末。第二天她老公骑车子上班，一路撒掉。她讲一直干了大半个月才敲完。肯定下边大批量是这么干。实际上部队总部天天政治学习。文革那些洗脑没几个人信，大家都是因为害怕，面子上演罢了。就是没有人相信。就是害怕。所以经常有人讲啊，崇拜毛泽东， 我自己是过来人，我认为不是重班，是害怕，我就不重班，我就不重班，啊，我就是害怕，我不能够碰他，你不小心就是家破人。我们家隔壁，我们家隔壁的隔壁，隔两个门，反标，反动标语，大家知道反动标语是啥意思吗？我不知道，到现在我不知道那个反标是啥。就是我们那天突然所有的小孩子集合排队，我那时候还小，我那时候没上学，大概是个四五岁的样子吧，就排队，就给你一个粉笔，让你去购某个东西，我当时我不知道，我已经现在不大记得了。最后其实就是出现了反标，啊，反标就够，派让小孩子去够不够得着，够得着的全部圈起来，一个个审查。最后就是我们隔壁的隔壁那家孩子呢，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呢，跟我姐同学。然后就大的啊，最小的那个呢是跟我姐同学，就够着了。我是没够着，我跟我姐都没够着，啊，好像比我姐大，他够着了，够着了就查出来是他写。他坐牢，他关起来，然后反正一塌糊涂，啊，一塌糊涂。他妈妈是我们家亲戚，啊，基本上半疯状态，基本上这样，你就知道，你就会经常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你就很害怕，就是害怕，恐惧是这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就你看见这些人，一不小心就这样，所以没有人崇拜，我不觉得崇拜，只是大家害怕，啊。观点在一个趋势运行中出现明确的翻转信号之前，解释默认角度是趋势会继续。首先的考量应当是系统噪音。中国几千年以来，君臣父子的等级系统，国族家的忠诚体系，我认为中共和习近平还有极长的气数。在这个角度下，出问题的只有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生活、经济、政治状态，面对超长的、压抑的、无聊的未来，这是，就没那么容易崩啊。这个网友的观点，现况的例子就是伊朗经济崩溃，政权仍然在。但是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不死不活的瘫痪状态，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呗啊。观点，极长的气数不可能，社会现在不太安全。举个极端的例子，我看到有人囤烟花，还开玩笑的说这是火气。我在的城市去年才出现开车撞人现中的事情。真怕如果在线中囤积烟花，哪怕活不下去了，哪天活不下去了，找个人聚集的场合释放，杀伤力比开车持刀杀伤力强，它会引发严重火灾。到底有多大的韧性？这个系统到底有多大的韧性？老实讲，我倒没觉得那么厉害。为啥？中共跟以往的这个情况有点不一样啊。以往的历朝历代嘛，这个网友说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这个家天下，党天下还不如家天下。党天下呢，这个皇帝虽然他的管理半径有点小，但是他整的来说，他不会让这个国家崩掉，因为他还想过下去。这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天下就是谁都往死里整。 地下水往地下水里面排污，家天下我认为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党天下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你觉得，你比如说敲骨吸髓这件事情，敲骨吸髓这件事情，家天下他来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因为他知道会受不了。党天下不是，党天下往死里整，因为我不整别人会整，那我为什么不整，就是这样子，就党天下还不如家天下。所以你说这个韧性呢，我觉得党天下相对于家天下来说，它的韧性还没有家天下那么大。还有一个就是党天下这个草台班子，就中共这个草台班子太垃圾啊，就是饭桶居多啊，饭桶居多啊，这个在我这在家天下的情况下又有不同啊，家天下还是惜财的，缺的人才，这个得拿来用一下，不用就杀掉，现在不用就杀掉啊。但是至少他想用的啊，他想用，但是党天下不是，党天下谁厉害干掉谁啊。观点，刚刚王老师这个题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当时那个相声讲魏忠贤，有人举报别人骂他，骂魏忠贤的人杀了，然后举报的人也听到了也杀啊，就是这种感觉，是的。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你要知道他对人的摧残。为什么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父辈那么谨小慎微，那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文革啊，经历过文革，中共把人性的恶放大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啊。所以这个机器它踩到底，你看了它踩到底就是文革，实际上现在还是在文革，还是文革，只不过我们生活的场景，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条件比以前不一样，甚至中共的统治工具跟以前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形态是一样啊，形态是一样啊。观点，前面网友说毛主席像的问题，我想起小时候八十年代末，看到家里还有毛泽东大红章，可以憋在胸口的，我想摆弄下，被我奶奶看到，让我停下来，别弄坏了，我就不玩了。现在回想当时的奶奶，可能是恐惧和害怕的表情。我家里还有很多，啊，一大堆的各种各样的材质啊。怎么说呢，文革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行为，很多的现象，其实都是文革的再现啊，其实都是文革的再现啊。好，明谢秋萍，谢谢肖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情况啊，我就把这个念一下啊，还有一点时间。情况，一件小事跟大家分享。当时刚提新车，我奶奶给了我一个毛泽东平安符，我问她挂这玩意儿干啥，奶奶说这是开国皇帝可以保佑你的，我只能默默的接过，过了几天偷偷的丢垃圾桶，当时心里真的五味杂陈，这种恐惧洗脑居然延续到现在。观点，人应该是以个体为主而不是以家庭为主，这也可能是西欧比美国好的地方，人应该以个体为主。没有语言环境，不知道这个逻辑是啥。人生活在家庭里啊，人在家庭环境中生存，家庭是人的生存环境，人有自己的个体啊，个体是人的主体啊，它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